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八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第六章，包括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跟耶稣关于生命的粮的教导。
在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里，第一个是第一节到十五节所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也是唯一一个四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
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个神迹的背景。经文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提供我们两个关于时间方面的背景。第一个就是这事以后，表示这个神迹发生在耶稣上一次去了耶路撒冷回来以后。第二就是逾越节近了，表示这个神迹发生在春天，因为逾越节是在每年的三四月。
另外呢，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因为一般犹太人是住在加利利海的西边，所以从他们的角度说，渡过加利利海就是到对岸，也就是到东岸去。
还有，加利利海是新约圣经常常用的名字。主后二十年左右，管辖加利利省的西律安提帕在西岸建了一座城，作为加利利省的省会，并且把它取名叫提比利亚，来遵从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提比流。于是很多人渐渐的也就叫加利利海是提比利亚海了。
对，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年代，提比利亚海这个名字已经相当普遍，所以作者约翰要说，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
是的。至于这个神迹发生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二节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金佩啊，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幅图画，就是有成群结队的人，他们一面互相谈论着耶稣所行的神迹，一面传递着耶稣在加利利海东岸的消息，并且迅速地往他那里去。
可见耶稣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了。
是啊，可是这种因为神迹而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们离开了耶稣。
对，至于是什么原因让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呢？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我们根据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就知道，那个时候耶稣看见许多人，就对他们讲道，教导他们，也医治他们的疾病。
后来天晚了，门徒就来要求耶稣叫众人散开，好让他们自己想法子去找吃的。
可是耶稣不这么想，他要门徒给他们吃。第五节，耶稣先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这很可能是因为腓力是加利利海东岸伯塞大城的人， 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过的，也就是说，腓力是这个地方的人，对这里应该最熟悉，最有办法了。
这是很合理的推测。不过第六节，作者约翰解释说，耶稣这么问腓力，不是因为耶稣一筹莫展，既想要供应这些人吃的，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是因为耶稣想要试验腓力对他的信心。
哎呀，可惜腓力显然不了解耶稣的用心。他回答耶稣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意思就是，靠他们这几个门徒，是不可能喂饱这些人的呀。
不错，所谓20两银子，相当于价值200钱的银子。那个时候，一个普通人一天的工资是1钱银子。那么20两银子，大概等于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实在不是一个小数字。腓力已经尽力夸大数目来说，即使有那么多的钱，又只让每一个人只吃一点儿，也是不够。
是啊，后面第10节就说，当时众人的数目约有5000。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说得更清楚，是除了妇女和孩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么说，如果加上妇女跟小孩，全部的人数恐怕有1-2万呢。
不错，就在那个时候，和腓力一样是伯赛大人的安德烈，已经用行动在想法子解决问题了。他大概是在人群里找啊找的，看看有没有人带了额外的食物愿意拿出来分享。结果他只找到了一个小孩子带着粮食。
不过不管怎么样，安德烈把那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并且对耶稣说，那个小孩子啊，他只有5个大麦饼跟2条小鱼。这个大麦饼通常是穷人的粮食，而小鱼呢，是用来配饼吃的腌咸鱼。
安德烈还对耶稣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那5个穷人吃的大麦饼和2条腌咸鱼，比起腓力夸张说的20两银子，更是少得可怜。
确实是的，可是神迹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念第10节到13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耶稣在行神迹以前，先要求门徒去叫群众坐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还说，耶稣是要他们一排一排的坐在青草地上，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意思就是说，要开饭了。
金华牧师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要求5000个乌合之众有次序的坐下来等吃饭，这需要多少的时间跟合作啊！如果群众不相信耶稣，不愿意听耶稣的话，那么耶稣也就不可能为他们行神迹了。
是啊，当群众安顿好了以后，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在饭前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这是通常一家之主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做的事。那天耶稣那么做，就表示他是他们的主，领导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然后耶稣开始分饼。根据其他3本福音书的记载，那天耶稣并没有自己把饼一一的分给个人。耶稣在为饼和鱼祝谢以后，就递给门徒，让门徒拿去分给众人。
这件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供应的主，我们服侍他的人面对广大的需要，就只有黔驴技穷， 无计可施了。我们是贫乏的，可是生命的主却是无限丰富的。
确实是的。十一节最后一句更凸显了神的丰富和慷慨，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句话暗示了他们那天好像是在吃那种井人吃，一轮一轮的吃，一直吃到饱为止的筵席。
最后十三节，门徒收拾剩下的零碎，还可以装满十二篮。照着犹太人的习惯，他们出门经常会在腰上系上一个装食物的小篮子。所以既然他们收拾剩下的食物装满了十二篮，就表示那很可能那些篮子就是十二个门徒自己早已经空空如也的小篮子。
金华牧师啊，这跟刚才腓力说叫他们众人吃一点也是不够，或者安德烈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是个强烈的对比啊。
的确是的。
接着让我们来看这个神迹所带出来的结果，在14节和15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说过，耶稣行这个神迹是在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是犹太人最热切盼望那位像摩西一样的救星出现的时候。因为生命记第18章15节，摩西曾经告诉他们的祖先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像从前的摩西一样在旷野供应他们食物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以为耶稣就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既然从前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那么这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也肯定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
所以15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约翰用非常强烈的字眼来说，众人是强逼耶稣做王，因为按照原文可以说群众是不由分说的把耶稣抓起来逼他做王。
是的，群众逼迫耶稣去做王绝对不是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所以耶稣就退到山上去了。其实在原文不是退到山上，而是逃到山上，可见耶稣是迫不及待的赶快逃离那些群众。后来事实证明，群众对耶稣那种错误的期望不但没有帮助耶稣去做成神要他做的工，反而加给耶稣许多的难处。
不错，约翰福音第5章41节提过，耶稣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耶稣拒绝众人对他错误的拥戴。金华牧师啊，耶稣的榜样叫我们服侍神的人知道，不要在众人拥戴我们的时候就沉醉在成功的假象里，要始终如一的只为着神的荣耀而努力。
对，当别人都称赞我们，要把人的尊荣和地位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刻警觉，赶紧逃走，单独退到神的面前，把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只求让神得荣耀。
接下来，约翰福音第6章16节到21节又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这是作者约翰记载的第5个神迹。16节到17节先说到这个神迹的背景。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向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弟兄姐妹，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和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就晓得当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以后，他就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耶稣恐怕群众这样要来强逼他做王，会让门徒对他做出错误的期待，使他们的信心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所以他要尽快的叫他们离开，回到加百农去。
对，门徒要渡过的海就是加利利海，它虽然被叫做海，其实它只是一个很大的湖，这个湖本身比海平面要低200米左右，湖的三面都是高山环绕，所以每到了晚上，因为山上的冷空气吹下来，碰到了湖面温暖潮湿的空气，常常就会起暴风。
金华牧师啊，既然耶稣的门徒里有好几个是渔夫，他们从前经常在这个湖里打鱼，所以他们对这样的风暴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可是那一天的风暴却叫他们这些有经验的渔夫也招架不住了。当他们正在湖上要渡过去的时候，18节到21节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根据马可福音的描写，当时耶稣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就在海面上走，要到门徒那里去。可是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就以为是鬼怪，非常的惊慌，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结果门徒欢欢喜喜地把耶稣接到船上，风就停住了，而且船也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耶稣一来就风平浪静，像诗篇107篇29节说的，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
是的，这个神迹不但叫门徒，也是叫我们看见，耶稣是掌管大自然的主。对于这个神迹，马太福音14章33节说到他的结果，就是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也就是说，这个神迹进一步的让门徒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是的。我们已经查考了约翰福音第6章的2个神迹，其中5饼2鱼的神迹是针对群众，耶稣在海上走的神迹却是为着门徒。
跟着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的，他先对群众讲，在22节到59节，然后对门徒讲，在60节到71节。耶稣整个教导的主题就是生命的粮。
对，群众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以为耶稣是摩西预言的那位救星，因为他和摩西一样，能够在旷野给他们食物吃，所以耶稣要教导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不是来供应他们在地上的需要，而是要使他们得到天上生命的粮。
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22节到24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
弟兄姐妹，群众知道耶稣的门徒前一天已经离开那里，也晓得耶稣没有和门徒在一起。他们想， 耶稣大概还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回到那里去找耶稣。
可是他们找不到耶稣，就渡海到加百农，也就是耶稣传道的根据地，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耶稣。结果他们果然找到了，于是耶稣就围绕着生命的粮这个题目和他们开始了一连串的对话。这一连串的对话是跟着群众的六个问题来的。
群众的第一个问题和耶稣的回答是记载在25节到27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验证的。
金华牧师啊，群众找到耶稣以后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说，拉比，你怎么来的？因为沿着加利利海的海边是可以走到加百农的。他们问耶稣几时来的，这句话是暗示耶稣，瞧，你离开的时候没有让我们知道，害得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找到你。
嗯哼，耶稣就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来开始他的回答。
是的，耶稣对那些从海那边追着他到加百农来的人说，他们那样的不辞劳苦，如果只是为了吃饼得饱，那是不值得的，因为地上的食物是短暂的，是一定会坏的，吃了还要再吃的，他们应该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努力地追求永远的食物，那才是耶稣真正要给他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对，我们在约翰福音第3章33节已经说过，印证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印上印，或者是认可。也就是说，父神自己为耶稣做见证，保证他人子的身份是真的，所以他一定可以把永生的食物赐给人。
是的，耶稣这么说的重点是在他们要想一想，他们这样奔走劳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到底值不值得呢？可是群众并不了解耶稣的话，以为耶稣所说的劳力就好像犹太人传统的想法，就是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够换取神的供应。所以28节他们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他们用的功字是多数，表示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可是耶稣的回答在29节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个功字是单数，耶稣要纠正他们的观念，叫他们知道神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位神所差来的就是父神所印证的人子耶稣。
可惜我们从30节跟31节群众问的第三个问题就知道，他们还是信不过耶稣。经文说，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金佩啊，群众的这个问题真是叫人惊讶。因为第二节提到，他们跟随耶稣不是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吗？更何况他们前一天不是才看见耶稣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他们这么多的人吗？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耶稣行神迹才能够相信呢？
就是嘛，他们这样问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呀。
不过我们从他们提到玛拿就知道，他们要耶稣行神迹是因为耶稣说他能够把更好的，就是永存的食物赐给他们。如果耶稣能比摩西从天上降下玛拿做更大的事，那么耶稣应该可以行一个 比摩西更戏剧化、更有能力的神迹来证明他自己啊。
嗯，耶稣要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看32节跟3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耶稣又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个句子做开头，好叫那些人留心他的话。他们一向只注意摩西的能力，却没有注意让摩西有能力的神。
耶稣用两句不同时态的句子，第一句，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在原文这是过去完成时态的句子。而第二句，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这个句子却是现在式的时态。
嗯，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时态来翻译这两个句子，应该是不是摩西曾经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你们，乃是我父现在要降天上的真粮给你们。耶稣的意思就是，不要把眼光放在过去，应该把眼光注目在现在。从前摩西从天降的是地上的粮食，是会坏的，而现在父神要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的是真粮，是永远不会坏的。
对，在33节，耶稣说到这真粮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真粮是从天上来的。第二，真粮是赐生命的。第三，真粮是为全世界的人预备的，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
34节，群众一听耶稣说真粮，就回应耶稣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出来，是主啊，常将这粮不断的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和那位在第四章提到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希望主耶稣源源不断的供应食物给他们，那多好，他们从此就不需要为食物整天操劳了。可见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35节到40节，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弟兄姐妹，我们在导论说过，在约翰福音里，耶稣一共有七次用我是来说明他的身份。也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位自称为我是的神。35节的我是生命的粮，这就是耶稣七次说到我是的第一次。
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生命的粮能够叫领受的人永远饱足，永远不渴。
问题是，群众虽然看见了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可是他们只接受耶稣像摩西一样，是来做他们的领袖，做王的，不肯相信耶稣是把父神完全启示出来，做他们生命之主的神的儿子。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耶稣，相反的，37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个凡在原文是个中性单数的字， 意思就是指所有接受救恩的人的集合体，基督的教会。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相信耶稣的一群人。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父神赐给耶稣的整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例外，也没有一个人会被神摒弃在外面。
对，耶稣的话也回应了约翰福音的引言里，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的话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在这里耶稣说，不但父所赐给他的人一定会到他那里，而且凡是到耶稣那里的，耶稣总不丢弃他。这样的保证为什么是稳固的呢？接着38节耶稣就解释，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所做的是照着父神的心意。既然信的人是父神赐给耶稣的，那么耶稣的责任就是保守他们到底，叫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思想了群众问耶稣的四个问题和耶稣的回答，下一讲我们要继续思想他们另外的两个问题和门徒对耶稣的教导所做的回应。
是的，那么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